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海康威视获入黑名单，美国是否会让人权贸易重新挂钩，反美调门升高，习近平重提长征精神用意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纽约独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的话题。美国多家媒体最近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海康威视等5家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列入类似华为的黑名单，限制他们采购美国的技术和设备，理由是他们的产品被用于镇压和监控民众。习近平上任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他的集权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在新疆等地的做法更是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批评中国不仅对内严密控制，对外也输出奥威尔式的集权体制。那么如果美国对海康威视等公司实施制裁，是否将在贸易战中开启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制裁中国公司的先例？美国是否可能将人权和贸易重新挂钩？无法购买美国公司的设备和技术，对于海康威视等公司是否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谢田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彭博社等新闻机构都在报道特朗普总统可能对海康威视等5家中国公司呢实施制裁。那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海康威视这个公司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海康威视大概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是这个总部在中国的浙江杭州市，是一个就是视频监控系统，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摄像头了，视频监控系统的一个从硬件到软件的一个提供商，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呢都是一个从市场占有率啊、销售啊都一直非常领先的一个这样一个公司。嗯。前年和去年的那个销售额呢都在400亿到500亿人民币，利润也非常高，都有上百亿人民币的利润。就是说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公司跟很多其他这种科技啊、监控头这样公司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它不光是提供这种视频监控的这种设备，也提供这些这个软件，就是应用软件，就是包括这个视频信号的处理啊和这个分析和处理。人们需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海康公司呢，虽然是一个上市的公司，但实际上它最大的股东和控股的股东呢，实际上是中共这个国资委，就是通过一个中国电子工业集团来控制，占达40%多，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被中共政府严格控制、严格操控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监控设备的公司。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海康威视如果被美国制裁的话，它的理由是它被用于镇压和监视民众哈。那么海康威视在监控新疆等地区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的监控有什么特点？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海康威视做的这个摄像头呢，应该在中国的监控系统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天网工程，这个天网工程呢是属于平安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后来逐渐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呢，其实这个系统啊是在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这几年之所以受到关注的话呢，它是在新疆大量使用，因为新疆呢后来发生了这个，就是把现在美国估计是8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所以引起了国际高度关注。这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到很多外国记者去呢，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疆的这个监控非常严重。那么这个监控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密集度，我们知道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大概中国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呢已经有1.7亿个监控摄像头，到现在我估计2亿已经超过了，其中公安系统直接控制的呢是2000万，这个 在新疆呢这个密集度更高，所以被人关注。这其实并不仅仅在新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智能，它属于智能监控，就是说它有人脸识别系统，甚至通过走路，现在从背后，从走路姿态也能够开始识别。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把整个这个新疆呢就介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100%数字化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变成了一个，其实严格的说就是一个大监狱。
对。
那么这个呢，在美国国会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这个施加了很大压力。
嗯，好的。
就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这个其实海康威视的这个监控系统呢，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它现在已经输出到很多国家去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很多集权国家使用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民主国家，它正常的监控系统呢，很多也采用海康威视的，就造成一个结果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监控系统的信息可能被泄露到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去。
嗯，
这是另外一个关注的对象。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注意到海外的报道非常注重中国的对公民社会的这个监控，尤其是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哈。但是中国的民众自己本身好像并不是很关注这种监控的程度。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监控程度感到如此的担忧？他们最担忧的东西是什么？
好，在这个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对这个海康威视做一点点的这个补充。
嗯，
海康威视的这个刚才那个谢教授也讲了，它主要的控股公司啊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这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呢，我们去年公民力量的研究团队啊专门做过一个报告。
嗯，
它的背后实际上是军方，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科技公司，有数十个子公司。相关的子公司和那个研究机构，刚才恒河先生也介绍，它实际上渗透在世界的这个各地，所以它背后是一个军方的。我们做过一个没有公开的一个报告，
嗯，
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留学生，有些从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这个公司呢，它的子公司或研究机构就给他免费的使用他们的电脑，赠送电脑，但是先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到了美国或其他的国家，你要用他的电脑。说很多的留学生他是进入美国的高科技这个研究室，所以他通过这个电脑啊偷窃美国的一些技术。这是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报告，我简单做这么一个介绍。
嗯，
那提到这个对于这个民众的这种监控，实际上它是对内的一种镇压能力的一种体现。美国呢，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到底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与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是不是应该挂钩？最早呢，实际上是挂钩的，但是没有实行几年，到了克林顿时期就给它脱钩了。后来中国啊进入 WTO 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讲，美国没有把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也就是换句话讲，就是美国现在在意的这么多年可能是中国的对外扩张的能力，而不是对内镇压的能力。但是对外扩张的能力呢，现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但是在认真对待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越来越的人也认识到中共的对内镇压能力和对外扩张能力是相关联的，而且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关注中国的对外扩张能力，就必须关注这个中共的对内这个镇压能力，也就是这种监控在进入了美国这个决策层的这个视野。换句话说，今天现在要实行的这种制裁是往这个人权和贸易进行挂钩又迈了一步，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嗯，好的，待会儿我请另外两位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重大的这个意义哈。但是我想首先在这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谢田先生，就是说一旦像海康威视的这样的公司列入这个黑名单，那么对这些公司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致命性的？
对，我觉得刚才那个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海康威视为什么那么刚才杨金生也提到，就是说是军方控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误解，就觉得好像世界各国都在用这个监控头，为什么中国这个监控呢好像是特别被特别的挑出来，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国首先这是一个共产党专制集权政权，就是说是一个以镇压人民、血腥镇压人民、屠杀人民而所谓那个著称的一个集团，它的控制，并且它实际上并不需要，就是说像其他美国一般社会啊、警方的那种控制呢，监控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就是说是不是针对某个个人的，它只是针对比方说犯罪的现场，或者是要通过法院的批准。而中共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限制，它可以随心所欲的，并且它可以利用这种这个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呢，人脸识别啊，把人的每一个人都是追踪起来，不是储存起来，并且他认为是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尤其是那个中国的监控系统还把人个人的，比方说这个人的社会信用分数，甚至和他自己的那个金融机构、银行、财经这个问题的财经资料联系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回到你说对这个列入黑名单这些公司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就是说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它并不是说非常就是是很这个先进领先，但中国基本上这些海康公司在内的基本上是通过它的这种廉价的那个制造和这种就是说滥用随意的应用，而让它这个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就是说它如果即使对这些公司提供制裁的话，列入黑名单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是说中国很容易就是中共很容易就是说建立或建设就是新的公司来的产同样的内容。就是说这个黑名单的那个制裁的，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跟华为的那个性质呢是完全不同的。
好的，我想那么谢天教授可能是这种看法，就是说呢对这些公司进行这个制裁，象征意义呢其实可能大于最大的实际意义。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来说，就是说如果以协助中共政府实行监控为由来制裁公司，您觉得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美国将把人权和对中国的一个贸易政策之间挂钩的这个方向迈进一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就至少说美国现在认识到了，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说呢，可能会选择性的对一些公司进行制裁。另外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海康威视啊，海康威视如果你到美国司法部网站上去看的话，它已经注册成外国代理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它自己也承认，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它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一部分。如果说能够美国现在不仅是美国这个国会意识到这一点，就说因为这个制裁呢是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在三权当中的这个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都有可能对这个侵犯人权的公司进行制裁，这个其实在以前我觉得几乎没有发生过，就至少对中国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以前有过的呢是一些交换，比如说这个中国打人权，这个就是叫做人质外交，就抓了自己的人，然后跟西方谈判换人，西方只是说捞人这种行动，就对一个公司代表国家行为的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制裁，至少我还没看到过，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就是说甚至它可能会比在脱钩之前，就人权和贸易脱钩之前采取的行动都要更有效，而且是更具有象征意义。
对，我们知道除了这些像海康威视这样的监控公司以外呢，路透社这个星期的报道也在说呢，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在警告这个美国企业，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可能让美国企业面临风险。那么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中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就中国深圳的这个大疆公司可能也被特朗普政府注意到。那么为什么无人机会让美国的企业有风险呢？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对，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先谈刚才余留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这个企业啊进行制裁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几个公司，中国的公司，但是据我所知背后有一个大的名单，这个名单当然我们这个团队也做过一些贡献，就是做过一些调查和研究， 这个名单不仅仅包括中国的公司，还包括跨国公司，还包括纯粹的美国公司，有证据证明他们帮助中共政权来设置这个全民的这个监控系统。这些这个公司呢，可能都会逐步的受到制裁，而美国国会的一些国会议员拿到这些证据以后，正在讨论如何这个能够有一个法案通过，就是正在选择制裁的方式，包括对美国公司的制裁方式，比如说在税收方面啊等等。换句话讲，就是对于中国这些公司的制裁，像谢田先生所讲那个样子，可能一开始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但是会增加他运营的成本，因为他很多的这个中心技术、核心技术是从美国进的。
对，
他要再获得这个中心技术的话，可能成本就会非常高，自己研发呢时间也会非常的长，所以呢这个公司的运营成本会增高。换句话说，中共的这个镇压成本、控制成本会增高，长远上来讲，当然对改变这个体制会有帮助。那么这个，但是不，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民众的监控不会因为这样的制裁马上就停止了。那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机现在具有些专家哈，我因为不是这方面专家，我还请教过一些专家，所以无人机的飞行一定是和网络连在一起的。
对，
所有有关网络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信息机密的这个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这个网络实际上是没有国界的。
对，
所以如果你使用中国的这个无人机，就像使用这个华为的这个网络的基础设备一样，都可能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嗯，好的，谢田先生，不知道您在这个中国深圳大疆这个事情上，无人机制造商方面有没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也接触到一些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美国会对这个，因为我们大家一般那个老百姓看到的就是那种好像是类似于就是电子玩具一样的，就是说这种飞行的那些小的飞行器。但是他会不会就是说对美国的国，他真的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吗？我想这个就涉及到，就是说就像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中国公民啊，去接近美国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接近那个就是说一些敏感的地带，如果通过无人机来这样做，如果这些无人机又是通过这个网络跟联系起来的，那我们就知道他这种他收集到的信息呢，很可能是通过这个网络，通过电脑回到这个无人机的控制手里，也通过同时呢回到了这个制造商手里，或者回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我想这个中共在做的时候，像刚才我像杨博士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中共呢，它的军方系统、军方公司会通过送出大量的那种那个免费的那个电脑给留学生学者用，用这个方式来收集各种各样的科技情报。它也可以完全利用，就是说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公民、美国民众在这个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玩具来用的时候呢，在美国各地收集到大量的信息。现在他们能可以用，已经可以用这种大数据的方式呢，可以那个甚至比方通过这种谷歌街景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可以大量的全面的收集的信息，并且通过高速的电脑来处理。所以对中共来说，这种那个情报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感觉有些担心，我想。
嗯，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当然这些对于科技公司的注意，最重要的重中之重还是一个华为哈。我们知道，在华为上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名单之后呢，多家美国公司已经跟进，连欧洲、亚洲现在通信营运商呢也暂停和这个华为的业务。但是华为对外的态度呢，还是显得很有信心，那么认为华为自己开发的技术呢能够维持其生命力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华为这个。信心，您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就是壮胆了。如果是真的话，就是说他如果有备胎的话，那他就无法解释这一点。就是如果有备胎，为什么他一直不用？这个讲不过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哪怕是手机这样的东西哈，它其实牵涉到的这个技术和芯片种类非常多。我看这个业内有人说，只要有10%的这个你找不到100%兼容的东西的话，就歇菜了。就是说你不大可能重新设计，因为这个竞争力非常强，很短的时间之内别人就会超过你。所以说华为这个再说呢，这就是说，这仅仅是在硬件部分，就是说硬件部分你可以去自己生产，补充一个、两个或者几个芯片。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马上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架构的问题。因为英国的这个 ARM 也开始跟停止向华为提供这个架构，那么这个架构指令集呢，这是一个这个设计芯片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 ARM 的授权的话，那么华为现有的这个还能用，但是呢它更新换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如果说它还能坚持半年一年的话，那么等到换代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再坚持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软件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应用软件部分中国反正跟这个国际上分开来的，但是华为手机呢它分成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如果说谷歌不给它授权这个安卓系统的话，那再加上这个那些应用软件不捆绑的话，那么这个华为手机要在国际上销售的话就有很大困难。就是说一个侵权，别人可以在国外起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些谷歌的那些其他软件，在中国你可以销售，在国外的话别人可能就不会用你的，就会选别家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不是说你可以在家里面关着门研发芯片那样子去开发出来的。但是芯片还有一个生产的问题，就芯片制造现在还是台积电造的。那台积电如果说有符合美国的这个禁令的这个覆盖范围的话，他们现在还在评估，如果符合的话，那可能台积电的生产都会成为问题，就是说他授权台积电帮他生产都会成为问题。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能解决的。
好的，杨建宁先生，我们在谈到华为在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谈判中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据我们现在了解，就是现在中国方面对美国提出要美国放华为一马才会继续和美方谈判，要不然大家就干脆谈都不要谈。因此现在美国呢就是存在一种担心，那就是特朗普总统可能为了推进这个贸易谈判呢而为这个华为开绿灯，就像当初给这个中兴一条生路一样。那么您觉得这个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这样做，对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那个消息我觉得有逻辑问题。实际上这次不谈是川普不谈啊，并不是中国不谈，所以中国没有说哦，这个我要给你，你要让我再谈，我就给你什么样的要什么样的条件，所以这个要条件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消息出来也说明什么呢？川普他想用华为的事情，能够压迫这个中国，逼迫中国能够答应他的贸易条件，这种用途是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川普在一两年来的这个在贸易谈判中所表现的风格，也让人慢慢的琢磨到，就是他是这个摇摆不定。他的摇摆不定是出于这个战略模糊呢，还是说他就这种风格，到冷不防的再给你一拳，再给你打懵他，再重新再来，从中呢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他的风格呢，还就是说他这一个性格所致，现在还不是完全的确定。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那如果说用华为压迫这个逼迫中国那边答应贸易条件的话，那么问题是到底是你放华为一马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对他解除禁运呢，还是给他开放市场？我觉得对他开放市场几乎已经不可能了。经过这几个月的密集轰炸，华为实际上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品牌损失，就华为这两个字已经和国家安全威胁这个紧密的挂上钩了，所以他再重新在国际市场再翻身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如果放华为一马的话，可能就是部分的解除禁运，但这里边也有威胁。因为什么呢？华为它可以不要国际市场，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它拿到芯片，然后它不断的这个在巨大的市场上这个发展它的技术，它实际上这么大的市场足够它迅速的发展它的技术，它的成本又很低。我看前几天看一个新闻，中国政府要对它税收上又有优惠，就使它所有的这个运营的成本降低。换句话讲，如果你不对它进行禁运的，华为靠着中国的巨大市场仍然可以造出来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以及比较廉价的技术。那么国际市场呢，它这个记忆力是非常短的，你的资本家逐利是非常短暂的，他发现这个华为或者你换个公司的名字，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华不为啊，有更好的技术和这个更这个便宜的这个技术的话，说不定它市场慢慢又开放。所以这个是潜在的危险。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潜在危险的话，还是要把这个人权问题 和这个贸易问题重新挂钩，全面挂钩，而且成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和政策，这样的话才能解决刚才我说的那种这个隐患。
嗯，好的，谢林先生和恒河先生，我也想请你们两位也评估一下，就是特朗普总统在华为问题上，因为今天有报道呢，已经说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在华为问题上松口，就是说华为问题可以作为美中贸易协议的一个部分来处理，意思就是说呢，这中间有这个协调的空间，对于华为不管是禁运也好还是市场开放也好，我想今天谢田教授，如果是在美国那么大密集的攻击华为的这个安全性能等等方面之后，如果美国再对华为的问题又松手的话，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松口，或者就是说这个把华为纳入这个谈判就意味着美国的放松。我想这个华为的事情呢，现在已经涉及到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了，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川普肯定不会在任何场合或由于任何原因或理由呢，会放松对华为的制裁。就是说，纳入这个，如果纳入谈判的话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提升了这个对华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一种认识。因为华为的做法，因为他的一些，以往的剽窃啊、偷窃技术啊、剽窃模仿啊这些做法，实际上正是这个美国贸易战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之一，并且实际上是本来它就是要针对这些华为的。那现在只不过把它更加明确化的话呢，我不认为是一种就是说放松或给华为任何机会。我觉得川普的目的呢，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谈判把它纳入谈判的轨道，更明确的就是说对华为这种做法呢实施制裁或者限制。
嗯，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解读。
华为主要是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海康威视的事情，但其实华为呢，中国的这个系统里面两大系统嘛，就是这个网络监控和封锁的两大系统嘛，就是京盾工程和防火墙，华为都是深度参与了的，所以说在侵犯人权这个问题上，它一点都不会比这个海康威视差。在这一点上这次没有提出来，但实际上我想美国方面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是一部分。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的话，他应该是把它当作侵犯人权。所以刚才杨建立先生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人权和制裁挂钩，这个我想在国会应该是这方面认识是更是比较清楚的。那至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贸易战当中提出来的，就是说在贸易反击战当中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这是谢田先生刚提出来的，我认为也是，就是说它并不是华为问题不应该是贸易战当中的筹码，而本身就是贸易争端的一部分。
嗯，
当然从科技角度来说的话它完全可以独立出去，问题是在于就是科技方面保护美国利益这一个问题上一点都不比单纯的贸易要差，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它可能重要性更大一些，它既是贸易的一部分又是独立于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华为都是属于典型，它在贸易战当中是典型，因为美国提出来的这个两庭当中两个庭都是知识产权，华为都侵犯了。
嗯，好的，
因此我认为我还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华为不会是，当然也不应该是贸易战当中的筹码。
对，好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把华为列入这个黑名单之后，那么中国官方和官媒的反应都非常激烈哈。但是华为的这个任正非接受了这个央视和其他这个中国大媒体的这个采访，我看了以后，就是看了这个他的采访全文以后，觉得他说话其实是非常理性哈，和官方的调子也有很大的不同。我想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个任正非在采访里面表达的观点有哪些最重要的看点，和官方这个主调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对这个华为的问题啊，引起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反弹，中国政府也在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当华为的任正非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觉着任正非可能会加入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大潮中进行这个鼓吹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他不是这样。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华为不是中国的全部，但是是任正非的全部。 对于中共来讲，贸易战的整体利益，如果你要答应了美国的条件的话，可能这个政权受到威胁，不答应的话可能也会受到威胁，就是如果不签任何的协议的话。那华为对华为来讲呢，他这个对中国来讲呢，贸易战的整体利益肯定是大于华为的生死。但任正非他把华为当作是他的全部，他感受的压力和中国政府感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可以在那吹牛，他这个牛吹不起来，这个压力他是切身感受到的。换句话讲，就是江水的冷暖鸭先知，他是知道的最清楚。他知道他的技术和美国差别多大，他知道他的公司如果是活下去，哪怕只有是在中国的市场活下去，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他吹不得牛，他知道他需要，他这个在21号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要长期的希望能够这个购买美国的这个芯片，而且呢，这基本上大，就是很大这个比例的要用美国的芯片，而不是靠自己研发。他非常清楚地点出了这一点。
对，
所以任正非他比中国政府更加清楚这个压力在哪里。
好的。
而对中国政府来讲呢，华为可以死掉，他可以重组，为他的这个战略利益服务的一个公司。
好的，谢田教授，您觉得任正非的这个表态和中国官方有什么最大的差异，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刚才杨博士也提到这一点，这个差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实际上我们看到任正非他这个态度跟中共官方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忽冷忽热，一会儿强硬，一会儿软化。这也是实际上正好代表了，就是说这个任正非也好，华为也好，实际上确实是中共官方、中共军方背后控制的这样一个实体，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就是说所谓民营公司的一个门面在外面支撑。实际上它的每一步吧，它这个它一会儿用这个跟美国强硬的方式，一会儿用跟美国人用第三下次求好求和的方式，实际上也正好是中国政府的那个态度的一种体现。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作为一个华为是一家公司嘛，就是不管它的背后是谁，或者是它属于谁的公司，经营这个公司的人他最知道它的弱点在什么地方，而且是无法克服的。所以说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说中共当局还有一些网民可能这个被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可能会把华为作为一个标记，但是华为那个任正非自己很清楚，他这时候最不合适当一个民族主义的棋子，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棋子，所以在这点上呢，我想有两个，一个呢，他确实很清楚他自己应该怎么做，只是说呢，限于某些外界环境，他可能没法这么做，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能这么说，其实多少也是得到一点特许的，就是说。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技术，离不开西方的技术，所以他可以得到一些，中共现在是暂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华为的公司，就是能够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把这个部分呢留给华为来做。在这之前呢，其实任正非曾经也讲过，就是说他可以拒绝中国政府要求这个提供信息情报的这个要求，这是违反中国情报法的，他能这么说其实也是得到特许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
好的，
我加个小小的补充。
好，请讲。
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孟晚舟的因素，因为这个任正非的女儿还在别人的手中，那这方面呢可能和中国的利益也发生了分野，因为这个中国甚至都希望孟晚舟现在就死了就算了，对吧？但是对于任正非来讲，他要保自己的女儿，所以呢他采取的战略肯定和中共是有所不同的。
对，好的，这部分的讨论时间不多了，我们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有一位叫 Margaret Tan 的网友，那么他说美国作者 Elizabeth Economy 在2017年走访北京时做了一个小型民调，结果是国内的民众一面倒的对监控体制表示赞赏，他们的理由是国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特别低，所以普遍认为监控技术对社会信用系统有显著的辅助效应。 另外一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呢，特朗普越来越像里根，在贸易战下越战越勇，将人权和贸易挂钩，一定会让中共脊梁发凉。他说中共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新疆集中营数百万维族被关押，武警在街头开枪杀人，警察在大街上脱女性衣裤，践踏女人的尊严。对这样一个人权恶劣的中共国，应该鼓励美国人不买中国出口的产品，因为那些廉价产品都是来自不人道的血汗工厂。他说打垮中国的经济就是对中共百姓人权最大的支持。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海康威视为何可能列入美国黑名单，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反美调子升高，习近平为何重提长征精神，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camera three, you can b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五月二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贸易战正酣，中国官媒的调子越来越高，民间的反美情绪也越来越亢奋。习近平最近重走长征路，呼吁中国人民开启新长征，准备迎接好困难时期。CCTV 连续多天播放抗美援朝的反美电影，称这些影片与当前时代相呼应。环球时报发表文章，题为大骂中国政府不投降的都是什么人，痛批那些所谓希望中国向美国屈服的同胞。左派网站查网编辑更提出香蕉人和水萝卜之说，指责国内某些人是黄皮白心或者红皮白心。那么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中国国内对于贸易战中的策略还有一定的讨论，但从环球时报这样的言论来看，当局是否要封杀一切不同的意见？习近平的反美调门升高，还有谁敢说不？从官媒到民间汹涌的反美情绪，最后可能把中国推向何方？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来分析一下习近平最近一些动态哈。我们知道这个贸易战加剧以后呢，习近平不断地从这个毛时代吸取灵感，那么最新的动作呢是这个重走这个长征路，号召民众呢要准备好应对困难时期，要开启新长征，而且呢号召党员呢要学习打持久战等毛选。你认为从毛主义的这个工具箱里面，习近平是不是能够找到应对贸易战的药方？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主席是可以在毛主席的这个工具箱里找一些工具的啊。毛泽东当年为了和这个苏联赌气啊，宁可要数千万的这个农民饿死啊，也要提前偿还苏联的这个债务。对于毛泽东来讲，或者现在习近平正在学的来讲，他这个要和美国打持久战的一个工具箱的工具是什么呢？或者战略是什么呢？就是牺牲民众的利益来保住政权，就是这个是他的根本。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老毛啊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策略大师，也不是说一味的硬来的，他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啊低下头来做孙子。他在党内做过孙子，他在面对着这个和中苏冲突的时候啊，在美国方面他也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呢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习近平要向老毛学，但是没有一种工具是万能的，没有一种思想是万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同于老毛的时代了，这个你在这个控制信息，那老百姓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非常多，老百姓这个知道的情况是越来越多。所以他以毛的这个工具箱的工具来应付贸易战，无非是想给这个国内的人打打气，这个硬撑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他对他最重要的就是在硬撑的时候要怎么能够寻找着一个低头的办法，一个灵活的办法，就是我怎么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 在这里边是不是能从毛泽东的这个工具箱里找到工具，我还不知道。但是习主席和毛主席面临的情况肯定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何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习近平最近表现的这些姿态都是挺硬的哈，但是他到底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有没有底，有没有信心，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最近呢，他视察这个中国这个稀土基地的做法，似乎是想要向外界暗示中国有应对这个美国的底牌。那么您对他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您如何评价？
因为当时不是有一个姓金的嘛，金灿荣教授不是提出来三个对美的这个措施嘛？其实其中两个已经可能被放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了。除了这个稀土之外啊，其实上个星期中国出售了200亿美元的国债，美国国债，就是说这个国债这张牌，现在很多人也认为可能开始打了。这是这一笔数量就在一笔。抛售这么多，这在之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说这两个都有可能。但是我不觉得这些是一些针锋相对的牌，就是说你别人制裁的话，或者贸易战，或者是科技方面的话，那么你应该有个针锋相对的。毛泽东思想呢，它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措施，它是让大家吃苦，就是说有苦日子来了，大家跟着一起吃苦。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哈，这个长征这个吃苦不是一般的吃苦，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民众有多少人愿意去走这样条路。我在江西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同寝室有个同学是老红军的子女，他说他们村子里面2000人，当时跟红军走了800人，就是能走路的都走了，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出这样的牺牲。
嗯，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是要真的做出牺牲，你愿意做那个代价吗？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稀土的问题。稀土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2009年的时候，因为打了稀土，就是对日本啊打了稀土仗，所以呢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日本就开始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说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性已经想到了很多方案，也确实实施了一些方案。
嗯，
另外呢，美国呢，其实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就下了命令调查美国的稀土，因为这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事情，不能够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进行了调查。那实际上呢，在生产能力方面呢，技术上它跟这个中国面临的芯片的这个技术瓶颈不一样，西方国家并没有这个技术瓶颈，主要是开采成本，就是提炼成本和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两个问题。
对，环境成本，对，好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在高成本的情况下是可以完全可以自己生产的，美国储量世界第二嘛。
对，
而且美国的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好的，就是重稀土，中国的呢大部分是轻稀土，所以中国一方面对美国的稀土它现在有了需求，这点大家不是很清楚。中国对美国的重稀土有很高的需求，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廉价有需求。一旦如果他要打稀土仗的话呢，国际价格马上就上升，国际价格一上升，很多公司就会投资在美国或者是澳洲或者是其他国家，就开采和提炼的这个，只要成本如果他能够
保证盈利，
他就会投资。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好的，
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稀土很多是掌握在权贵集团手里的，在中国如果打稀土这个作为武器的话，那么在国内会遇到的这个阻力会相当大，还不仅是在国际上，在国内也会很大。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因为稀土一打的话呢，它是跟贸易战一样的，就是说是没有目标的贸易战。你比如说它跟科技战不一样，科技战制裁公司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要打稀土的话呢，它可能就伤到很多其他国家。而中共现在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是不能够得罪全部的国家的，所以说呢这个稀土做武器是非常有限的。
好的，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是他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实际上我补充一点，就是日本实际上已经在日本的那个外海呢，就是那个在一个岛旁边呢，在深海底下发现了 巨大的需求储量，有的这些病例足够这个全世界用大概700年，就是说，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旦稀土价格上涨的话呢，马上就会刺激稀土在其他国家的开发，所以中共已经知道这个稀土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战，稀土的一个牌呢是不能打的。同样的呢，金灿荣提出来的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一个是这个美国国债的牌，你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运作，这个我们已经，我上次也在美国之音也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都根本就是打
伤害自己，伤别人家更多，对，
也毫无益处的，对，所以中共实际上这也只是通过这些高级的五毛呢再喊一喊而已，他想真正用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会去用。回到刚才那个说那个毛主席毛泽东的工具箱里面有没有药方啊？我想那个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毛泽东的工具箱里边，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他在夺取中国这个政权的时候用了几个工具，有一个最大的三个法宝，我记得好像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这个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了。你实际上就是说这些法宝啊，
什么建设？组织建设
，对，就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建设。实际上，中共可能就我觉得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呢，可能是想用这些工具，但这个统一战线，他会发现呢，在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呢，实际上美国现在是在这个领导联合一个国际的反对那个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极权政治的一个从贸易到技术的全球的一个统一战线，在围堵中共的那个高科技，就是说。武装斗争当然这个你这个打贸易战的话，这实际上是个金钱的斗争，你怎么能就是说用那个军事方式来解决金钱的问题，因为你这个你要的就是美元，你打的也是美元的战之争，所以这个中用毛泽东的旧的方法来这个给中共来提出新的什么血液和新的方法呢，看来是行不通的。
嗯，好的。嗯，杨经理先生，我想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哈，这个舆论环境有关贸易战。我们刚才提到《环球时报》胡锡进的评论，他把那些对贸易战中有不同看法的人归纳为与西方和美国国家有利益关系的中国人，还有就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有严重抵触情绪的人。那么茶网编辑的那些文章呢，也是把这些所谓对美国有一定同情或者支持的中国人呢，定位为这个香蕉人。水萝卜就是黄皮白心或者红皮白心。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攻击或者定位是不是会封杀有关这个贸易战策略的争论？就是说，习近平当局实际上现在就是不是在封杀有关这个如何应对贸易战的讨论了？在中国国内，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在封杀所有的讨论，因为这个封杀讨论的目的就是维稳。这个使得他可以统一思想来实行他的战略，那这是一贯的这个做法，也不是今天很新鲜的，只不过就是因为贸易战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而且是这个关系到这个中共的巨大利益，所以他更加不允许民众进行讨论。在这个环球时报还有一些这个报纸在讲香蕉人和水萝卜的时候，我觉得他形容的还是非常准确的，对吧？所谓的香蕉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实际上他心里呢和这个美国的价值观是一样的。那水萝卜呢，就是外面是红的，就甚至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人，表面上以红的面目出现，实际上他内心也是白的。所谓白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东西。当这个贸易战刚刚打起来的时候，我实际上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蛮惊讶的。当时一打，我就觉着可能中共马上就会使用民主主义这个牌，他没有使用，到了今天才使用，一直都没有使用。那这个，而且网上的言论，只要稍微有点自由空间的那个网上言论，大部分都是支持打贸易战的。最后，我就给国内的很多的商人啊、民营企业家，包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进行讨论，他们讲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国。所要求中国在贸易协定上所答应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利的，比如更多的市场化，实际上可能是中国再次经济这个发展的一个基础，而最符合自由知识分子民众的利益，也更加符合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利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是一种价值上的认同，而不是说 像这个《环球时报》讲说香蕉人好像就是个卖国贼似的，不是，它是一个价值的认同，它所谓那个白心是一种价值，是普世价值。这个碰巧在贸易战上，中国有太多的人认同了这个贸易战里边所体现的那种价值观，所以呢，一开始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调动不起来，啊，到了今天才开始慢慢的给它这个预热。我觉得在这个通过这个分析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民主主义情绪那个虚假的成分恐怕也非常的大。
嗯，
再说稀土有一点呢，我补充一点点稀土。
好，
因为这个国际上的经济依存性相当高，你打任何贸易战，限制哪一个产品都可能会打螺圈价，就打着别人到最后打来打去打了自己了。你比如说稀土这个出口以后，从中国出口以后，这个日本、美国所生产的一些产品，中国要买，中国的需求很大。如果你这个限制这个给美国稀土的话，就是他买的成本又要高，就打到自己了。你可以同样的理论，你说那华为不是一样吗？你要限制给华为这个芯片，那个他那个生产的这个成本增高，你还要买他的东西。恰恰在这个地方，美国不仅禁运，对华为进行禁运，而且不买你的东西，这一点就和这个中国要用稀土来打这个贸易战恰恰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讲，就中国我这个美国我既不给你科技，我又不买你的到最后的产品，那稀土呢，就是说你禁止别人买稀土，但是你又买人家稀土的这个产品，是这是不一样的。
嗯，好的。我想刚才也问我们提到中国出现这个封杀，这个对贸易战有不同意见的这个趋势哈，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分析。因为昨天我和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聊天，他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说他在贸易战的决策上要听取各方的意见，而且美国的民主制度也迫使他必须纳入各方的这个利益考虑，就是连他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意见，川普政府都可能要听一听。但是习近平他说让党内所有人都这个噤若寒蝉哈，因此现在没有人敢对他提供意见。他认为在贸易战这个硬对硬的情况下，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他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川普总统作为民选总统的话呢，他当然除了就是说他要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外，他同样还要考虑到这个贸易战的后果对选民的后果是什么样，所以他必须要保证是他的设计不仅是要赢，还要是己方损失最小。
嗯，
这个考虑呢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他所谓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呢，就是说它有整个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作为代价。美国是不能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做。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说他不需要听这些意见，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十几亿人的一个代价可以去牺牲。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也没法听别的意见。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可以进一步开放，不能进一步开放的。就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在不危及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改革的地方的东西全都改革完了。如果再要改的话呢，所谓深度改革、深化改革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改政治体制了。因此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个一改再继续深化改的话呢，那就要动到中共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命脉了，就是说他统治的根基就要动摇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美国提出来的这个结构性改革，中共最后不能够允许。所以说一方面就是说你不可能现在再有智囊去提建议的话，也不可能让中共像邓小平时代那样开放了。邓小平活到今天他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说能动的都动了，
好，
还有的都是不能动的。
嗯，
就是这是中共的利益，所这个从中共的利益角度出发，只有这一条路走。所以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所有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优势是它的专制，它有这个有人可以牺牲，但是它的 弱点呢也是他已经不能动了，就再动的话呢就是他的统治受到威胁，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问题。
嗯，好的，您说到这个优势，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弱势，就是说他可以一己用事，或者是他意气用事，他可以把一个整个国家的代价来整个国家的利益作为代价，而没有这个约束哈。我想这一点其实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可理解的一种情况。那么我想听听恒河先谢田教授对于恒河先生刚才表达的看法，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那个林星你刚才那个总结得很好，就是说他实际上专制呢，他可能会让这个在一些国家决策方面可能非常有效，但是呢也会很迅速，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恶果后果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这我想从所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共那个封锁信息的事情是这样啊，
嗯，
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向来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封锁的，当然包括当时在 WTO 做的承诺，实际上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从到今天才开始慢慢的知道中共当年答应了那么多，现在完全没有兑现。还有一点，中共在跟美国这个谈判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几次要求，就是说他这个协议呢不公开，就是说他说我可以让步，可以让步，但是我们做出协议呢不公开，就是说当然美国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美国不光要对这个民众公开，对国会公开，他更不可能掩盖，所以是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的没有达到这个协定。我觉得在这个贸易战问题和最近这些问题上，那个中共另外一点就是更加不敢公开呢，就是他们确实知道，就是说其实上这个阻碍贸易战就是达成协议的呢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中共政权本身，川普的那些顾问，包括从纳瓦罗到这个以前的那个班农这些人，他们已经在很多场合已经明确地告诉了，就是说讲出来，就是说是美国政府现在的认识，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就是搞导致贸易战这些问题的，就是一个这个中共政权 CCP 中国共产党，这个实际上已经是那个现在美国这个高层、美国上层、美国媒体也好，都已经共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中共政权在阻碍。那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贸易战呢，我们老百姓也知道是对这个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对这个政权是不利的。所以刚才这两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这时候信息他不进一步的封锁的话呢，那老百姓一旦知道这个贸易战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话呢，那就是说对中共来说呢，就绝对是灭顶之灾了。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想现在请您就是点评一个现在海外中文媒体一个说法，那就是说呢，说习近平现在否决刘鹤通过好几个月谈判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草案哈，那么意味着刘鹤呢可能未来在这个贸易战中可能出局，那么新的替代人选现在有些说法就是目前的这个国家发改委主任叫何立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刘鹤从这个贸易战出局谈判中出局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从您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情况来看，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传言？
中国的政治是很难猜的，那有一条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刘鹤在贸易谈判中的每一次让步，回去是一定要向习近平报告的，而且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习近平不听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什么？你不要小看习近平，他内部他肯定有各种意见反映出来，他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你看不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个原因呢，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就是他作为专制政权，尤其是专制政权的大独裁者，你是不能够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的，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受到威胁，你马上可能就骨牌式的效应就起来了，那政权就要出现问题了。所以呢，习近平表面上就是说这个好像就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内部意见一定是有这个纷争的。那上次我也提到这个观点，就是他说一切的责任由我来负，这句话只能是在他的团队里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够说这种话。
嗯，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习近平作为独裁政权的这个独裁者，他是虽然权力在握，但是他非常刚性易折，他不能有公开的反对，但是在没有公开反对表面上强硬的情况下，他才在积极寻求一些灵活的办法。那么像川普，他是民主这个选举出来的这个总统， 虽然表面上看天天挨骂，但是它有不可质疑的合法性，所以它非常皮实，所以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它仍然可以贯穿它的策略，哪怕是错了，它仍然它有它的合法性。因为什么呢？如果是民选的，所以这一点呢，恰恰表现了民主这个政府和一个专制政府的这个根本上的不同。
嗯，好的，最后只有30秒时间，我想听听恒河先生非常快的跟我们评估一下。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的民意非常的激愤哈，那么都是在支持华为来挺中国等等，您觉得中国现在民间这种同仇敌忾，或者至少从社交媒体上反映出来这种同仇敌忾这种情绪是真的，还是说是一种假象？您的分析请简短一些，只有20秒时间。
在非常严格的网络控制和言论控制的情况下，任何信息我觉得都不可以相信。真正的民意反映在前一段时间没有进行封锁的情况下可以反映出一部分，现在我不敢相信这样的是真的。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教授、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